川普已向乌克兰输送进攻性武器，习近平病历曝光，美国签新规上路，社交账号这个设置恐怕遭拒发签证。马克龙说威胁空前，两年内增65亿欧元军费，经济下行波及国企。知情人士说上海地铁开始裁员。又一宗了，西宁机场接驳车乘客晕倒，家属破窗自救。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据美联社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14至15号将访问华盛顿。北约新闻处没有透露吕特此行的目的，但外界分析认为，在目前川普调停受阻，俄罗斯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力度的情况下，川普和吕特会晤的重点很可能集中向乌克兰增加武器输送。美国短新闻网站 Axios 7月14号引述多位消息人士披露，美国总统川普正计划推动一项新军事援助机制，通过向北约盟国出售美制武器，由盟国再转交乌克兰使用。值得注意的是，一位接近川普团队的人士透露，相关军售可能不再局限于防御性武器，而是首次包括进攻性火力。 Axios 报道说，有理由相信这个计划可能涉及能够深入俄罗斯领土，射程甚至可达莫斯科的远程飞弹。这一计划被认为是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态度转变的重大信号。据知情人士透露，这项计划已经在最近的北约峰会上提出，并同乌克兰及欧洲多国讨论过。川普过去一贯主张从乌克兰冲突中脱身，反对无底线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之前他曾多次批评拜登政府将美国卷入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但据 Axios 报道，随着俄军近期加大对乌克兰城市轰炸，川普对普京态度出现变化。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未来几日你将看到数量惊人的武器弹药流入乌克兰，以帮助乌克兰自卫。美国将开始为欧洲购买大量武器，这些武器将被转移到乌克兰。普京希望我们和欧洲感到厌倦，而这个正是他所犯致命错误的地方。另一方面，普京得到习近平的支持打俄乌战，自认为有恃无恐，但习近平的健康早已亮起红灯。除了日本 TBS 电视台近日分析了习近平的健康异状，7月9号流亡海外的中国企业家胡力任亦发表文章，据称得到一份疑似习近平的体检报告。胡力任在自己 YouTube 频道节目中表示，自己医学界的朋友认为这份报告非常专业，而且非常符合习近平目前身体的表象特征。报告详细列出六大系统检查结果，涵盖甲状腺、肾功能、心功能、神经系统等检查，诊断出来的病亦令人震惊，有帕金逊病、甲状腺功能减退、慢性心脏病、肾功能轻度减退、酒精性脂肪肝等。其中慢性心脏病和帕金逊病是主要威胁。专家评价这份报告非常专业，这些症状和习近平近年公开场合的异常表现，颈部歪斜、步伐缓慢、痛苦表情等高度吻合。之前6月9号俄罗斯知名的 Telegram 账号 General SVR 爆料，说克里姆林宫收到来自对外情报局的报告，说习近平5月25号到26号突然心脏病发，6月的第一个星期又突然心脏病发两次。之前流亡欧洲的前内蒙古高官杜汶5月1号曾引用新闻联播画面爆料，习近平在上海视察期间突然旧病复发，不自主地摇头，每秒为4至6次，而头部的震抖亦是帕金逊的一个主要症状。在外界盛传习近平失去权力的同时，中共亦撕下了一贯假装中立的面具。7月2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同欧盟高层会谈时表示， 北京不能够接受俄罗斯战败，担心一旦乌克兰获胜，美国就会将全部战略注意力转向中国。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中共不再掩饰对俄罗斯的战略支持，而美国亦迈向提供进攻性武器的红线，俄乌战已经不是简单的俄乌之间的冲突，更是好似美中之间的代理人战争。X 账号自由的向往发表文章指出，90年代200名乌克兰专家来到中国，毫无保留将技术传授。辽宁号航空母舰、野牛气垫船、军20、054引擎、歼15等等，令中共军工在短短几年产生了质的飞跃。现在呢，中共利用这些技术制造出来的武器来帮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还告诉欧洲听俄罗斯侵略的失败他们不可以接受。网友华斯比战红魔就这个评论说，希望乌克兰人民的悲剧能被世界看清中共的真面目。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将重新启动一度暂停的外籍学生签证面试程序，亦就是所有申请人今后将被强制要求公开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供政府进行审查。根据美联社6月19日的报道，国务院强调，未来申请 F、M 和 J 类学生与交流访客签证者，必须将他社交账号设为公开，拒绝配合者将被视为刻意隐瞒网络活动，签证恐怕遭拒绝。审查内容将聚焦是否有对美国政府、文化、制度或建国原则等表现出敌意的言论或贴文。国务院在声明中指出，每一张签证的核发都是一项国家安全决策。实际上，早在今年5月底， CNN 就取得一份由国务卿卢比奥签署的外交电报，内容指出，美国政府已指示全球领事馆暂停新增学生签证面试预约，以准备对所有申请者实施更严格的社交媒体审查。CNN 报道指出，国务院自2019年起即要求所有签证申请人填写社群账号资讯，但这次政策升级将原先只针对个案的扩大审查推广成为普遍适用。美国移民律师协会前主席库克指出，这个政策的实施时间点不是偶然的，正值国际学生准备秋季入学，是明显针对招生季节的打击。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外界谣传一个案例，说一位21岁挪威旅客米克尔森声称6月11日抵达美国新泽西州纽华克机场的时候，海关人员要求查阅手机，发现他的相簿内一张涉及小朋友头像和美国副总统曼斯有关的梗图后，更以不当内容为由拒绝他入境，甚至进行脱衣搜查与侮辱性盘问。就事件，据《卫报》报道指出，真正拒绝他入境的理由为该旅客坦诚曾使用大麻等管制药物，不是好像谣言讲的梗图审查。虽然曼斯本人未公开回应，但是根据记者罗萨斯的消息，曼斯私下其实对这一轮有关他的梗图热潮觉得很有趣。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资讯。
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13日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两年内额外投入65亿欧元的军事预算，并说这个是一项迫切而且必要的努力，以因应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巨大安全威胁。此举将令法国2027年国防预算达到他的2017年上任时的两倍。大纪元报道，马克龙向军方领导层发表演讲时强调，自1945年以来，自由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 马克龙指出，在这个世界上要拥有自由，就必须令人惧怕，要令人惧怕，就必须强大。他还指责俄罗斯帝国主义政策推崇的强权即公理的观念。马克龙承诺将法国军事预算提前三年，在2027年达到至640亿欧元，是2017年的两倍。相关议案尚待法国政府批准。法国总统贝鲁预计将在17号公布明年预算草案。法国目前拥有欧洲最完整的军事体系之一，包括可由潜艇和战机发射的核武。它的核战斗能力约占整体装备预算的 13%。 另外，法国亦维持一艘航空母舰和约20万名现役军人。上个月，北约成员国同意将年度国防支出目标从 GDP 的 2% 提高至 5%。 英国亦宣布启动国防审查。就事件，英国国防大臣何里安表示，这样做将向莫斯科传递明确信号。法国陆军参谋长比尔卡尔将军亦在11号指出，俄罗斯将法国视为欧洲主要对手，并警告俄罗斯对欧洲构成长期性威胁，同时强调欧洲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将取决于乌克兰战场上的形势。中国大陆经济持续下滑，各行业相继受到冲击。近日有上海地铁工作人员对新唐人透露，上海地铁亦开始裁员了。之前上海地铁已经实行逐层淘汰的试点，有分析说，连上海这种一线城市国企都要裁员，接下来意味着更大的失业大潮即将来到。新唐人14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7月11号上海地铁站区领导离地铁站告诉员工听下半年的裁员计划，讲了裁员的方案和未来趋势，令他们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可以准备找工作了。这名员工提供他的站长在微信群发的裁员方案截图显示，统计45岁以上的人员准备买断方案，按照车站客流量统计岗位人数，根据客流人数减配工作人员，明年开始还要用社会招聘的大学生逐步替换派遣正式员工和长期合同员工等等。其实上海地铁公司早就传出裁员风声，上个月有抖音博主发影片说，前一段时间上海轨道交通公司开始实行逐层淘汰的试点，具体内容是管理人员下放基层一线，基层很多派遣制人员转为外聘或外借人员模式，而将很多外聘外借人员辞退。其他省份如广东、广西等省份早就已经开始这种逐层淘汰的机制。有网友评论说，真能等到地铁国企大幅度裁员，咁就意味着这个国有经济几乎不复存在了，到时候一起失业，还有几万万的国企员工，相信他的惨烈程度绝对比90年代的工人失业潮还要壮观。青海西宁曹家堡机场亦发生一宗破窗自救，接驳车而因长时间没开通风，未开启冷气，有乘客晕倒，家属破窗自救。新唐人报道，7月13号多名乘客反映，乘搭东航 MU2350 航班的接驳车的时候，因接驳车到得早，头等舱乘客未到，接驳车长时间没开门，令乘客被困约15分钟。由于车内未开冷气，车门紧闭导致车内闷热，期间乘客多次拍窗未获司机回应，过程中有人晕倒，最终用紧急锤打破窗玻璃，再按应急掣开启车门。画面显示有人瞓咗喺地下，玻璃窗打烂咗，乘客离开车厢。在13号，一名旅客话俾大陆媒体记者知，佢两次敲打司机甲板要求开冷气，但司机未理会并落车离开。最终晕倒的乘客的家属用安全锤打烂了车门玻璃脱险， 大家落车之后协助救助，航班因为感染误了十几分钟。不过7月13号，青海机场有限公司通报，为安全考虑未开车门，冷气状态正常。就事件网友质疑话，状态正常，咁点解会热到晕嘅？状态正常，咁乘客打烂啲窗嚟玩咩？日前一辆从长沙开往上海嘅火车，由于事故导致脱轨停驶，供电系统亦随即中断，车厢温度好快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在持续近三个钟头嘅煎熬之后，好多乘客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关键时刻，一名年轻乘客攞住消防锤打烂咗通风窗，赢得乘客嘅一阵欢呼，但事后就被公安带走，引发网友群情激愤。呢名男子嘅举动亦引发咗政治联想，象征住中国人民起身反抗中共强权。事后，中共官方媒体连续发表三篇文章，批评谴责呢位自救英雄。话佢整烂啲窗唔系壮举，守规矩先至系真正负责任等言论。官方媒体评论引起更多网友嘅炮轰同谴责。有律师话：要几无耻先至写得出咁样嘅文章呢？运输活猪都要知道保障温度，人都比唔上猪啊！连网易都发表文章话：宋代司马光打烂缸救人被赞扬。现代青年打烂窗救人就反而被带走批评教育。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